大家好，这里是年底有录一个最佳相遇一年的戏院与串流，那这就是去年底哦，2021年我想要回顾我去年看的144部片看短片。那去年其实看了非常多的电影，然后我觉得其实这跟疫情跟我当时的工作形态很有关系。那今年不太一样，我今年就是也是想录一个最佳相遇，那是2022年版的，但并不是要来谈最佳相遇的电影，而是谈最佳相遇的书。那很大的原因哦，其实就是我今年电影看的是非常的少，然后反之其实书是看的比较多的，当然是没有办法看到144部，就是像电影可以看这么多。那相对于电影，它是一个你走进去戏院或者你选择在某一个时间就是开始播放，你接着就是只需要比较被动的去接收这些影像素材。那看书其实是一个比较需要主动去自己一步一步推进的一个事情，即使是看电子书，你也还是得一页一页的点下去，而且你得确保你读懂了或你读到了你读要了你的东西你才往下读。那即使是 audiobook， 我知道有些人是用听的来听书，我自己是还没有很习惯这个形式，但我有买过几本有声书，然后看了一下那个有声书读完的时间，我想总体来说读一本书还是比就是看一部电影可能还要更花时间，或者说更需要自己这个主动的意志去走下去。那我今年其实看了比较多书，甚至真的就是还比电影还要多，那所以花了蛮多时间，可是可能恐怕也就是44本吧，就是也没有办法到144部电影这么多。那所以今年就是想要来分享一下这个2022年的这个最佳相遇的10本书。那一样哦，就最佳相遇的意思就是这些书不一定是2022年出版的，但是我是在今年遇到它。那我今年遇到我觉得最棒的一本书是什么呢？是2022年出版的赖香盈的《白色画像》。那这本书可能不需要我的介绍，因为它其实今年也夺得了这个经典奖的应该是最大奖，然后也是赖香盈是就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然后这本书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肯定。那我其实是在今年上半年稍早就很早就是读了这本书，那是里面有3篇的小说，然后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第一篇我非常喜欢秦志先生。那可是一直就是没有办法为白色画像写下一些新的或者是录一些节目来谈，我觉得可能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白色画像虽然是写这个戒严时期的人，可是他又非常的贴近我们，或者说就是非常贴近我的父母辈的还有我的祖父母辈的这个经验。虽然我并未直接的活在戒严的体制底下，可是我觉得看了白色画像之后仿佛可以理解，就是这个台湾的戒严好像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什么间接的痕迹。那因为戒严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在那些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很直接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些相关者像受到影响的有我们可能所知一些政治犯等等的，它是影响所有每一个台湾人，甚至是跟台湾有关的人。 那我觉得白色花样就是写到了这些人物，然后尤其是清志先生，他写到了一个不直接卷入时代，不直接被时代好像看似没有直接影响他的人生，可是却你可以看到的是整个那个时代的痕迹，怎么作用，怎么间接或者是间接又再间接的作用。然后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真实的人生的状态，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太贴近了，即使它不是写我这个时代的故事，我还是深深的感到有一种非常贴近的感觉。那这个贴近的感觉不只是故事本身，还有因为它其实用了很多的很巧妙的台语的写作技巧，就白色花像其实是一个中文的小说，可是它就是有很多的词汇就是会使用让你看得懂，如果你听得懂台语的话，你大致上会看得懂这个某一些特定词汇要用台语发音念出来，你才会知道那个愧靠是什么。那我觉得白色花样在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因为我说真的，我其实看不懂台罗，我听得懂台语，但是我看不懂台罗，我也不会写台罗。然后这可能是我第一次非常有意识的在小说的阅读当中感觉自己完全是跟里面的华语跟台语是可以，就是我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中间也没有任何的卡顿，没有任何的我需要停下来想很久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也觉得唯有那些语句要用台语念出来才有办法回到那个现场。然后因为我的家族内，就是我的母亲那一边的家族就是使用台语，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有非凡的意义。我自己在后来在写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好，我不要怕，我就是有一些词用可能用汉字去写这个台语，我觉得就是受到白色画像的这个鼓舞跟影响。然后后来在一场讲座，就是有听赖向颖在讲他的这个小说白色画像的时候，他也说他其实自己台语也不是很好，可是这种去污名化的工作就是从小说里面我们努力的去使用它，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对我是很大的振奋。那2022年的最佳相遇，我就是首位，就是我就是也是想要给这个白色画像。那最佳相遇的第二是什么呢？是我之前也有在节目里面有一集有谈到，然后我也有写一篇书评，那就是向日葵的季节，有就是这个伊戈尔梅奇克在其实他应该是更早写成，然后林蔚云翻译是2017年在台湾出版，一个乌克兰的这个报道文学。那除了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报道文学，然后翻译的非常好之外，这边讲的相遇，最佳相遇，我想无非今年是战争的一年，然后我是在这个228的连假的时候读到这本书，然后非常庆幸台湾早就有这么好的这个乌克兰的报道文学。那我想这部分因为之前的节目有录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然后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大家去看向日葵的季节，因为其实战争还在持续中，我们对乌克兰的理解就是也是一种这个时代的，我想是一个义务吧。那这个最佳相遇的第三名是西西的我城，是1993年的书。我在列这个最佳相遇的时候，其实西西还没有过世，可是录音的现在就是刚好就是西西已经过世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就是这么刚好在这个时间。那我是今年才把我城很完整的读完，而且好像启蒙一般的终于比较进入西西的世界，然后很就是真的非常赞赏就是我城的文字以及西西的创作风格跟他的种种在文学上面的尝试。为什么是2022年才终于懂得欣赏西西呢？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今年去修了一个师大进修部的课，是陈志德老师从香港来的一个 一个诗人，然后一个文学研究者，他很深度的剖析了三本小说，分别是《酒徒》、《我城》跟《胭脂扣》。其实正是在他的解说跟他介绍很多的这个香港的背景啊、历史文化等等的状态下，我才终于能够很彻底的欣赏《我城》这本书。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寒流来的这一波，我们也就是遗失了西西这么好的一个作家。那今年的最佳相遇为什么会是我城，我觉得恐怕无需多说，就是我城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非常的创新，非常的伟大。尤其从今年回头看，然后现在的香港回头看，这个我城的这个本土书写以及他所创造的语言，奠定了后来的这个集体记忆。那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启蒙非常的多，就是真的也还是推荐大家直接去看，然后不要害怕有一些章节你好像觉得诶他到底在讲什么，你就继续往下一章看就好了。因为当初这个我城是在报纸上连载的，香港很多小说都是这样子在报纸上连载，所以他有一些篇章可能他就是单独的成立，有时候跳过几章你也不会影响整体的阅读。但是当你在某些章节被触动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他是这样子在写小说，就他可以这样子用中文然后这样子写小说，就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他是用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所以我觉得那种惊喜的感觉又是特别的纯真的一种感受。那这是最佳相遇的前三名，白色画像、向日葵的季节跟我城。那这三本其实都还比较接近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就是当然向日葵的季节就是报道文学嘛。那我的第四名其实也是一个报道文学，因为我觉得最佳相遇的书就不一定是一定要非常的纯文学还是怎么样。第四名是这个希腊悲剧《政治与民主治理下的债务惨剧》，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就是纯粹在讲之前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的一本书，其实呢并不只是这样。这本书是一个就是希腊裔还是就是有一半希腊血统的一个美国记者叫詹姆斯安杰罗士的一个记者，他在希腊做了很多的调查跟田野之后所写成的一本报道文学，然后是宋英堂翻译的，也翻译得很好，2016年在台湾出版。那为什么我会在今年读到这本报道文学呢？其实也蛮就是也算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是因为今年台北文学月影展，就先前好像节目有提到这个有安哲罗普洛斯的专题，然后非常喜欢这个导演，然后看了他一堆电影之后就觉得哇，我们对希腊认识真是太少了，可是我们又在他的电影里面看到了很多很触动的，尤其是很多左右翼的这种影像、这种符号、这种隐喻，好像会有某一种可以供我们甚至是供这种台湾历史的某一些事件的投射。那所以 我才去看了这本书，然后他写到非常多，不只是债务危机，但从债务危机这个比较时事的视角切回去挖这个希腊近代史，是写到非常多的都是这种左翼跟右翼，然后他们的左右翼跟这种世界主流在谈的左右翼的政党，他们的论述跟语言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个跟台湾的历史其实就 somewhat 也有点接近。那这种小国，然后这种国家的能力的强弱，然后所交织出来这个很强大历史传统的希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启发非常的多。然后我甚至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缘分，是我遇到一个希腊的学生在台湾，然后他要访谈一些台湾人。那今年其实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非常多的外国媒体在台湾做采访，或者是非常多的研究者，然后所以我有非常多的英文访谈的机会，然后这一位居然他是来自希腊，所以我还有机会把这个电影跟书的一些内容去请教他。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相遇，就是一种缘分，就最佳相遇的第四名，我就想要给这个希腊悲剧《政治与民主治理下的债务惨剧》这本报道文学，就是也是很好读，然后知识性跟启发跟冲击都非常的大。其实我在这本书上做了非常多的笔记，然后有好几度想要尝试录音来录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人比较少接触到的，然后也是比较需要介绍的一本书。但很可惜，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对希腊的了解不足，就还没有那个底气去介绍。希望这个明年2023年有机会可以来好好的谈一谈这本书。那最佳相遇的第五名《流氓王幸福》，其实也可以算是这个报道文学或者所谓的这种非虚构的写作。那这本书也是2022年的张娟芬写的，我在这个 Matters 上应该是有写过一篇短评，就是讲流氓王幸福。那其实跟赖香盈的这个白色画像有一个共同点，除了都是2022年之外，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是对戒严的，就台湾戒严的另外一种回访跟另外一种理解的角度。就流氓王幸福写的是一个戒严时代的法律所定义的流氓，然后因为这个流氓的标签，当时的这种各种污名，然后导致一个冤案的一个死刑犯他永世不得翻身。然后其实这就是直到现在台湾在某一个部分可能都可以说是还没有戒严的一个证据。那王幸福现在还在监狱内，然后目前还没有被平反。然后《流氓王幸福》这本书呢非常的精彩，像就是真的很像柯南在就是侦探在这种解谜解案子的那样子的书写手法，然后不会过度的温情化死刑犯的故事，然后知识含量很高，司法的这种精确性很高，有非常多的法律人推荐，可是他又不会很难，就是他把所有比较难的部分都放到注解去，那本文是写得非常的深入浅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也得了很多的奖。那《流氓王幸福》我觉得是今年最佳相遇的第五名。我的最佳相遇的第六名是安妮·艾诺的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那是由这个张颖琪翻译，台湾第一版应该是2003年出的，然后今年当然有再版，因为安妮·艾诺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我在名人堂也写了两篇，其实是一篇啦，但写太长了被分成两篇，就是写了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的书评。那这本书非常的薄，然后非常的精炼，然后但是又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反身性，然后非常的好看，所以 我实在是不应该把书评写得这么长，就跟小说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但是这本书小小的一本小说，传记体的小说，但非常值得一看再看，因为有太多的地方就是很值得分析，而且很耐人寻味。然后我觉得几乎就是把我以前可能在节目啊在评论里面写过的有关于这种堕胎啊女性的这种思考，我觉得他完全处理到这些课题，可是是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很不啰嗦，然后可以这么不啰嗦的自传体小说真的是不常见。所以如果大家对今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有兴趣的话，很推荐可以直接去看，就先看这一本哦，《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它有很多的括号，那些括号都超级好看的。那 我知道 这本书有改编成这个电影《正发生》，但我自己是没有去看电影，那多少是为了要写这个书评，我不想要受到电影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就是也看到一些一些其他的，就是在网上有看到其他人写《正发生》的一个他怎么去交代他的故事，那我觉得跟小说恐怕是也在方法上恐怕是背道而驰。那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总之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正发生》，我觉得你都应该要回去看这个小说《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 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然后你看完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是那种追逐奖项的人，但是我必须说，从一个我觉得很从一个很讽刺的角度来说，我没有想到我今年写这本书的书评在网络媒体上的配图还居然是配上现在美国的妇女运动的抗争，那因为堕胎权被收回，就是我们2022年还在为这个议题所奋斗。那安妮艾诺回顾她自己堕胎的那个经验是1963年，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最佳相遇非得就是要给这本书一个位置不可，然后也因为真的是写得非常好，就在21世纪前去回顾他1963年的这段记忆。因为时间的被承载在这样的书写里面，觉得它是特别珍贵的。第七名其实还是赖香盈，是也是今年新版的道，那理由其实也跟我刚刚讲白色画像跟流氓王幸福的原因蛮像的。我觉得那都是对台湾历史，然后特别是戒严解严的一些时代的切面的一个回放。那岛它过去好像几十年前就有一版，然后其实旧版的我也有，应该没有几十年前啦，然后2022年是新版的，然后有加一个篇章这样。那岛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他写了很多就是短的小说，然后再讲可能解严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对那种抗争那种争取自由的可能人事物或是某一个浪潮底下的某一些被遗落的，我觉得也同样很重要的值得公共去观看的去显示的一些角落。那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再讲的更多，只是我觉得赖香盈的小说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写得真好，然后太重要了，就是那你不太知道怎么去评论它或不知道怎么去推荐它。白色画像跟岛都有点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贴近这些事情了吧，毕竟那就是我们台湾的历史，让我们或多或少都在那个遗绪里面。那我的第七名就是赖香盈的岛。第八名跟第九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说家王定国的书。那第八名我是给这个夜深人静的小说家，是2021年去年的他的这应该是算中短篇小说的小说集吧。那第九名是2022年今年的出版的林女长篇小说。然后我再把这两本书放到这个我的最佳相遇的也不是说榜单就这个清单上面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到底夜深人静的小说家跟林女这两本我比较喜欢哪一本呢？这两本很不一样哦。夜深人静的小说家是挑他可能有被历年的这种小说选到的，算你可以说他的精华的文章，然后所以他是很多篇很多篇的短篇中篇，然后林女就是一个全新的长篇小说。这两本我都看完之后我沉淀了几个礼拜，我决定把夜深人静的小说家放前面。那我觉得我果然还是比较喜欢他的中短篇，因为太多深刻的画面，然后有一些很短促的这种悲伤会在心里留非常久，我觉得那个力道还是很惊人的。可是他今年的长篇小说也非常好看，林女是我觉得可以咀嚼再三的一本长篇小说。然后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在节目里提过我很喜欢王定国，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一直都觉得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好像是有点 也不能说不合时宜，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王定国，因为王定国是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他又曾经很就是建商的，就是很有钱的人，然后后来又写小说，我觉得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然后社会特征又跟我很不一样的人，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的小说，就是几乎都很每一本都很喜欢。那林女我觉得可以说是这种这叫什么人口特征可能跟我最遥远，然后故事这种角色设定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最没有共鸣经验的一个更生的中年男子，他的很多很啰嗦的从内心独白跟他的心理世界跟他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心理世界很多很多。那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一本小说，而且我不知不觉就在看完这本小说之后，我写文章会不知不觉想要模仿他里面的那种语气，那种中年男子的好像有点小无赖，可是又你又觉得 里面的确好像有一些那种几十年的深沉的，不管你是说他是很沉重或是他有点压抑压迫性的那种力量去影响他讲话的一种很杂沓的风格。那我看完林女之后，我竟然就是有受到一点点这种写作上的语气的影响。我觉得可能用无奈这个词会再更精准一点吧，好像对于某一些人生的困难或者说社会现象的某一种，你就是很无奈，可是你还是得把这个句子给写完，有些事情你还是得走下去。我觉得这种语气的模仿，其实我是很不喜欢中年男子的啰嗦在现实里面，或是那种村上春树那种很自腻的，可是王定国的这种可能因为他描写的人都就是真的是蛮惨的，然后有那种底层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好像我记得他很在报道里面有讲过是那种巷子里面你可能一个回头看到的某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的一个影子，然后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我就很有我就觉得那个写作或者这种写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所以第八名第九名我的最佳相遇就是夜深人静的小说家跟林女，他的小说我真的非常喜欢，非常的好看，很推荐大家去看。最后第十名，因为我就选十本嘛，去年也是最佳相遇是选十片，那今年书也选十本，最后一本跟前面就是更不一样，就刚刚讲到的可能都是这种小说啊，然后跟报道文学传记体的小说等等等等，都是其实都还算是广泛意义上可能会比较被归类在文学范畴的。但第十名我是选一样是2022年哦，吴军写的这个资讯大历史这本书，不但跟前面就是调性差很多，其实我自己在回想今年看过的书的时候，我最后做这个决定我自己也觉得蛮惊喜的，因为资讯大历史就是一个科普书，它就在讲资讯的历史。然后为什么我会看这本书呢，是因为我有一个邀稿要去写，要去介绍一个词，就是网际网路。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书呢，是国家人权博物馆委托就是出版社去执行的一个去编的一套书，就是把一些跟人权有关的电影，那可能就是给可能中小学的教师啊，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教案的可能设计的一个算是教材或是背景资料，然后每一个电影它就是选几个关键字去介绍这个关键字的内涵是什么。那我写稿的这一本书它电影是网络清道夫，然后就要介绍跟一些网络啊内容审查有关的关键字，我负责了其中几个关键字，其中一个就是网际网络。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网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当你真的要介绍网际网络的时候，你到底要从哪里介绍起，从电脑的发明或是从网络这个路由器什么等等，你到底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去爬书网际网路。那出版社是编辑是有给我一些方向，包括说这个像战争对于 资讯科技发展的一些影响等等的，然后所以我就去 survey 了不同的书，后来发现《资讯大历史》这本书除了它对我的写稿确实有帮助，因为它就是很好的科普书之外，我还就真的一头栽进他的书写里面。就是吴军很会写，他好像甚至有一本书是教人家怎么写作，就是一个中国的作家。然后就是我真的很少看科普书，但我觉得这本书好好看，因为资讯在这个时代又特别重要，不只是，当然不只是因为网络本身，然后还有社群媒体，还有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资讯，以及现在的这个消费的结构，什么东西可以被商品化，资讯是非常重要的嘛。我跟这本书的相遇也算是有一些特别的缘分，我是为了写这个稿，然后除了图书馆之外，我就去信义诚品广泛的逛一下，到底通常在讲这种网际网络，然后网络的发明发展，科技技术的发展，到底我要参考什么书比较好。然后后来是挑了好几本书，引用了好几本书，但资讯大历史是我这样在书店这样左翻右翻，我觉得最吸引我然后可以看下去的，某种程度算是突破我阅读的同温层吧。那我觉得这个相遇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就选了这十本书，2022年的最佳相遇，白色画像，向日葵的季节，我城，希腊悲剧，政治与民主治理下的债务残局，流氓王幸福，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岛，新版，夜深人静的小说家，灵女，跟资讯大历史这十本。其实这个排名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其实就是挑了十本书这样子，那其中有不同的偏爱的原因，然后也有不同的这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的那种想法，也是就是不时的冒出来，然后它的向度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这排名就只是可能方便我介绍用。那我最后想要特别提几本书，然后不是十一、十二、十三的意思，而是我今年看了一些我觉得比较从文体，就是它的形式面，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我过去比较少看的，想要特别的注记一下。那一本是诗集，是孙子平的《你不在那儿》，挂号显灵版，这个阿尼莫的画画这样子，有插画跟这个诗的搭配，是2017年的诗集。那这本书应该已经是几乎就是只买到二手书啦，然后很小的一本，然后我很久没有看诗集，而且我很少把诗集看完，更是不太可能会一天一口气把一本诗集读完。但这本书就是你不在那儿，我就是把它翻开，然后就一页一页翻，有几页我停了很久，然后再继续一页一页翻，然后就一口气读完的诗集，很喜欢。那这是一个想要特别提的一个最佳相遇。再来一个特别提及的最佳相遇是《成为洞穴》，是这个川贝母的作品，是去年出版的。然后它其实算是一本，应该算是一本，这叫什么绘画集，就是一个图文画册。然后里面是有它的，就是川贝母的画画跟它的算是短篇小说的感觉，然后互相可以对看。那川贝母这本书很贵哦，然后因为它就是彩色的嘛，我是在图书馆先翻到这本书，然后翻一翻之后觉得那个质感跟那个画画跟那个小说写得好迷人，然后我就不惜重本的去买了就是这本书，真的好贵，可是我觉得就好值得，是成为洞穴。然后我其实现在还没有真的完全看完，就我每次都会看他的画，然后看一看，然后去看他的小说，然后就会想很久，然后就觉得好像因为他色彩非常的绚丽，我就会觉得不是很适合一次看很多，就是很珍惜一点一点看，然后会反复的重看这样子。最后特别提及的最佳相遇，其实我心里面是有很多本，但我姑且就把就是最后的这个最佳相遇就是以画城作为代表好了。 刘子杰的化成就是散文集。然后今年其实看了蛮多散文集，我以前是不太看散文集的人，可是今年因为开始投稿这个文学奖，就投散文这个类别，然后开始思考什么是散文，然后也开始看一些，就是有完整的看完一些散文集，包括之前有录过节目的少女的祈祷也是，就是陈雪那本也很喜欢。那我这边就是以刘子杰的化成作为代表，因为但刘子杰散文写很好，然后很好看，整本就是也可以很流畅看完。那这本书的相遇其实也是蛮机遇性的，也是在成品，就我其实很我买很多书，然后真的想买书我可能会去一些我支持的独立书店买，但我还是会保留一些扣打，是就我在逛这种大书店的时候，有些书是我平常不会买，然后因为这样逛一逛，好像策展的感觉，逛一逛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缘分，我就把它带走。它化成就是这样的书，就在书柜上看到，然后有签名，它签是签一个城市，每本书会签不同的城市，我拿到的是签清迈这个城市，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然后就想 我以前有看过《富后七日》，有点印象，然后我就把这本书带回家看了之后就真的很喜欢。那今年看了蛮多散文集之后，看他们怎么去分这个篇章，然后看着篇与篇之间好像若有似无的关系，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为什么最后挑化成来作为代表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就引用到的是 妙法莲华经还是什么的佛法的一句话，就是也在我心里留了非常久，就是汝等当前进，此是化成耳。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留在我心里就直到现在，可能之后也还会继续。那我觉得一个散文集可以留下一个很深刻的，经由他的铺排，他的书写，他的散散的各种的生活经历跟感想之后，有一个可以总结这整本书，这整本散文集的一个很深刻的核心，我觉得是蛮厉害的。那所以就在谈这个2022年的最佳相遇的时候，除了十本我觉得今年相遇最棒的十本书之外，我想特别就是提一下诗集，然后跟一个绘画图文册跟散文集，这些都是在文体上我觉得比较今年比较突破的一个阅读体验。那去年是这144部电影，然后今年是可能三四十本的书，那不知道明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明年的这种欣赏跟译文的这种交织的缘分，不知道会是长什么样子，但希望2023年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整年的这种可以丰富心灵的，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形式或是什么样子的媒介的一场最佳相遇。那就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有一个很有收获的总结，然后明年我们也可以再遇到更多深刻跟美好的事情。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